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企业的价值观，它其实代表它就是业务本身。决定业务战略的是什么？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这是背后我们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企业文化用来选择到底哪些人属于这个组织。
今天晚上对话的嘉宾呢是明源云的高级副总裁童继龙，另外一位呢是新世的 CEO 程兴龙。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主题是 SaaS 企业如何通过减脂增肌度过行业的寒冬。两位稍微介绍一下吧。
各位牛友大家好啊，这个童继龙在明源，明源呢反正就是做这个不动产行业的数字化。
嗯，好嘞。小龙哥。
大家好，我是新任新世的 CEO 常兴龙。我新任新世的话主要是做一款 HR SaaS 系统，就帮助大家去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相关的事情。
其实我今天想跟两位聊的就是，其实很多企业之前是不太关注组织力这件事情，组织力在这种企业过度当前的这种种种这种困境之下，它到底能够对一个企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无论像这个已经有一定规模体量啊，这个这样的软件公司 SaaS 公司，在2020年以前或2022年以前吧，都典型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都处在过热状态，基本上你 BP 拿出去基本都能把钱拿回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企业比如说是否盈利啊，咱们讲都是未来的故事，其实对当下是不是盈利好像关注度也没那么高。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钱拿回来之后咱花进去了，咱们说啊，我们为了打造研发力，打造技术能力，构建技术壁垒，花钱都有很多理由，但是理由千万条，从来没问过一条咱这些钱花完之后能够产多少粮食回来，咱们认为是随基于未来估值，对吧？我们觉得只要对估值有用的咱们都干了。所以呢，这个点来说呢，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让我们整个 SaaS 或软件行业进入了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叫虚胖的状态，或者是我们拿了这么多的这个资金资本投入在咱们整个的这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并不是增长肌肉的，或者也没有构建出核心竞争力，那自然而然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是行业我们客户特别难的时候，你我们会发现客户的需求啊，就真的要跟你讲说这个是买了有用吗，客户说我挑好了客户能不能跟你这干完之后，这个跟你合作，合作完之后能不能帮客户带来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是行业一旦进入到冬天，其实就会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叫挤出效应啊，当然我们也说叫裸泳效应啊，就钱谁拿到了多，这是一个，但是我们有可能发现这个拿钱越多的到今天可能压力越大。为什么？因为估值很高，然后过去大手大脚花钱，我叫过好日子容易，过苦日子更难。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可能钱花出去了，到今天没有结果，我们要开始缩编的时候，其实对团队的心态调整挑战极大。那另外一边是过去产品线特别多，业务线特别长，客户觉得好像哪哪哪都是客户，今天客户发现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其实让我们整个啊，就是冷漏一收缩，可能挑战就全出来了。我大致先说一下哈，就确实是一个环境的变化，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外部跟内部，其实可能就出现了，可能有些企业出现比较大的危机，我觉得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刚才你谈到了，其实这两年是过热，整个行业的过热，就是拿钱很容易。另外一个呢，就是拿到的钱呢，投入又没有达到很好的投入效率，就投入产出比很差。还有一个点就是由奢入俭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想就把一千人的团队突然裁了两百人，所有的人都会感觉这公司不行了，所有的信心都丢了。兴龙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企业的这个组织啊，跟这个人体的组织呢也有点像，大家觉得可以类比。有些人在你寒冷的时候甚至可以冬泳来锻炼身体，有些人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上面一吹冷风就感冒，很有可能发烧，甚至很有可能在肺炎再更严重。这里边其实企业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过程中不注意自己的这个组织的健康，组织的这个强度，其实在不同这个外界变化的时候呢，给每个企业带来这个组织的这个促进也好还是损伤也好，其实情况是不一样。就是组织力如果在你不强的时候，那市场环境随便一个波动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创伤。那反过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组织力足够强，很有可能外部的这些压力这些东西呢会使你更健康，会使你体魄更强大，就跟冬泳锻炼人的身体一样。 这是到最后是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大概这么一个思路。
四季交替啊，今年也不是第一个寒冬了。两位老师上一次寒冬怎么度过的？然后今年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巨大的寒冬哈，就是大家可以追溯到比如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泡沫，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互联网的一个巨大的寒冬。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呢，每过几年它总有一些技术的变化，市场的变化带来新的这个所谓的寒冬，其实就是变革期。你比如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那就是2000年，后来移动互联网出现的时候那也是一波寒冬。那最早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是怎么来做的？就一开始移动互联网也跟打麻将一样，也就没有新钱进入，就是我做一个 APP 带你的量，你做一个 APP 带我的量。我那时候还在百度，然后去做这个流量互换平台，就基本上就做这个事儿。但是打来打去你会发现把衣食住行这些东西给做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生态。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 iOS 加安卓这两个的流量加起来不足总流量的 3%， 你如果按数量来看是不是寒冬？也是。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觉得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间。大家前两天刚看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发布会，相信也很有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寒冬呢也是一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下到底能不能抓住这个 AI 落地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在自己这个业务上除了 AI 落地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大的机会对自己这个企业它其实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寒冬中思考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呢，我觉得在寒冬中找机会，在寒冬中锻炼组织力，在寒冬中怎么能使得自己更强大，可能这是大家要探讨的共同的话题。
对，其实我知道明月今年应该是20年还是多少年，一定经历过好几轮寒冬了，是怎么过来的？
我先说这一次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啊？我们觉得我们的判断是因为我们服务的客户是这个叫不动产行业，不动产行业里面一个细分词叫房地产啊，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次面对以往的这个我们称不管是叫调控，因为地产调控基金咱们叫做每隔3年大家都来一轮，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个周期了。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有些大型企业连根拔起了，过去呢死对叫只是这个略微起伏还在发展慢一些，但整体是向上的。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挑战就巨大，是有些企业我们称为要么战略转型成功，就是转型到新的赛道上，有些企业可能转不过来或者负担过重，它直接就下去了。这个下去完了之后是它影响的这个就我们称为叫企业也好，上游供应链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大不同是我们所处的行业的变化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当然这是我们看软件行业每一次寒冬过后，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的公司、新能力的公司、新物种的公司在寒冬中孕育而发展出来的。其实行业高歌猛进的时候，没有看到哪家公司是能够在行业泡沫期突然长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呢，无论是咱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啊，包括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个08年咱们称为叫这个次贷的危机，这个金融危机，我们其实经历过，这都是我们的周期。但在这些周期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今天规模型的上市软件公司都是咱们13、14、15年的3年起来的。但是谁能够在这个点上，因为看我们差不多也经历了10年了，创业10年能不能谁在这个10年第一坎能够熬过去进入下一个周期，我们称为叫这个过往的企业的比如我们叫现金的储备、客户群的选择、包括组织能力的构建，甚至你在这个时候往上逆境下你团队和军心的文化这个稳定性，这涉及的企业文化跟企业的活力，就这个点如果做好了可能我们也就过去了。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上来说哈，打顺风战的时候组织能力和企业文化没那么重要，大家谈的时候高歌猛进，赶紧加人，赶紧给我扩编，对吧？赶紧搞更多机会，对吧？有点浪费问题也不大。但是呢，打逆风战的时候，谁还能够留在你的船上？谁还能够愿意跟你一起，我们称为叫过关斩战、迎风破浪？谁还能够在今天说愿意就我们的共度艰难的时刻？就我们这是对企业家、对创业者来说非常大的挑战。但我觉得对个体、对于这个员工来说，当然也是非常大。在这个时候，大家怎么能够在组织里面找到个人更清晰的定位，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所有每一个组织也好，每个个体也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次我们不认为只是个四季交替，我们过去我们可以说我叫四季交替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是属于叫什么大冰川时代来了， 那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度过这个冰川的时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更强的技能。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严酷的冬天吧，哈。
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企业在顺境的时候，其实企业文化作用是没有那么大的。在逆境的时候，就是到底谁能留在你的船上和你同舟共济，企业文化就真的要起到作用。很多人总觉得公司小的时候不需要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很虚。两位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我们之前其实有一句话是叫什么，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的文化或企业的价值观，它其实代表就它就是业务本身。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哈？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我们比较幸运的这个几个事儿，你看看起来我们叫幸运，但背后我们其实跟选择有关。就你要什么叫选择，我什么做什么就不做，你可以叫业务战略，但决定业务战略的是什么，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这是背后我们的价值观在起作用。比如说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的合作，我们称为叫平等、健康、可持续合作。那这是我们大概这20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其中我们衡量健康度一个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逻辑上或我们原则上，我面向客户，我要做他业务刚需的需求。对于这种叫做我们称为叫这个看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上我们称为叫这个阳电的需求，其实我们是不太愿意去投的。
嗯，
那这个时候会导致说，当我的客户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砍需求，他砍预算，一定从这里开始砍，把阳电需求砍掉了。那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啊，我们老老实实抓住客户的核心需求，我做精做少，可能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没那么大啊，这是一个。那这个视角是我以客户成功为导向，不是说客户你愿意花钱我就干，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健康还有第二个视角，是客户愿意认可我的价值，为我的投入。如果说我们不会因为客户的规模特别大，名气特别大，我就一定要跟他合作，我亏本也要干。但你看，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包括跟很多创始人在交流，他说：“哎呀，这个 logo 很重要啊，这个客户名品牌很重要。”后来我们就做 to B 生意，咱还是得要看说客户认可我的价值，我干了之后这一单我能够挣到钱，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叫跟客户合作是叫平等互利的，是基于经营健康角度看的。觉得我们这几年我们把这个点我们可能就是控制的还好，这是第二个视角的健康。那第三个视角的健康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愿意在跟客户合作过程当中去构建出我们自己的核心能力。那这个核心能力是什么？就确保我公司经营的可持续性。我这个能力是 A 客户能用， B 客户也能用了。你看这是很典型的 SaaS 的逻辑，我可复制的能力。我面向客户的合作是刚需，他每年每年都能够用，那我又把这个能力沉淀下来变成我面向 A 客户 B 客户 C 客户能力又还能做复制，那这样的话我的整个的效率我们称为叫这个可复制性好。那可复制性好之后，那可能我有一个比如说30个人50个人的产品团队，我能够服务100家客户500家客户，那正好我的效率就上得来了。所以我觉得哈，就在这个点上来说，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坚守的经营理念，我就是叫平等互利的，我健康可持续运营和可持续经营的，那这时候我的选择，因为我们的行业是经历过高歌猛进，到处都是钱的，但是如果我那会我们没守住，可能到今天我们也很惨，对吧？但是如果我守住了，到今天我的客户在收缩的时候，我的压力会有，但肯定压力最大的不是我，我觉得可能会是这么一个结论哈。
嗯，小龙哥，
在这个人力资源里边的话呢，其实企业文化也好，愿景也好，战略也好，这个东西有它自己的位置的。那所以呢，这个上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能用一个问题来问这家企业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能把它给建起来。那所以呢，就是最顶层的恰巧是愿景，最底层的是这个企业文化，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所以意思是怎么来看呢？我们从上到下看哈。你比如说像愿景。愿景的话呢，其实是你靠其他的这什么人力资源系统啊、方法论了、啊、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愿景好坏的。所以呢，愿景呢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看这家公司的组织力搞得好还是不好的，那也就是愿景，那么跟着这个创始人去工作的这些人到底信还是不信，就愿景其实能用信不信这个问题来进行衡量的，到底信有多少人信，谁是真心是信的，谁是在这个上面是随口说的，大概这么一个概念。那再向下的愿景向下其实是战略举措， 战略举措在这里边是有 VP 各种 C level 的人这上面然后去做的，所以呢战略的话呢也能用一个问题来问，叫对不对。战略可以错可以对，但这个地方已经有对错了。再向下我们叫实质性的组织建设，所以实质性组织建设这里边比如说有你的流程跟业务模式，那这个上面呢必须有自己的目标，有 OKR 也好 KPI 也好，其实是定这个的，你流程快不快，业务模式到底这个赚不赚钱，能不能赚得起来。那向下的话呢还有组织构架以及它的演化，这里边就有考核，就是你的组织构架到底能不能支撑下一步目标啊，或者怎么样啊。再向下呢是这个角色与人员，这个上面你必须得有对应的激励，他的自己的这个薪酬怎么发放，然后考勤怎么来去做，他激励怎么来去搞。那这三个子目标呢合起来其实下边这一层叫组织建设。组织建设其实他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也就是你前面愿景大家也都信了，战略也都对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建起来，就是你组织建设能不能把你战略给支撑起来，那其实在这件事上那就非常重要。所以这三个小的目标弄起来，就是流程以及业务组织架构及演化，然后角色以及人员对应的目标考核激励到底能不能实现你的战略，这个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东西都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最底层的这个东西呢反而是刚才大家提那个，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呢其实在整体这个人力资源这上面来看，它其实可以类比哈，我们还是刚才那个组织那个类比，它其实就是个半透膜，对吧？大家知道那个鸡蛋哈，鸡蛋外壳薄了之后里边还有一层软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体组织也是一样，它总有一层皮肤。它干什么用呢？其实企业文化用来选择到底哪些人属于这个组织，哪些人应该排泄出去。这个人体要生长，然后这个鸡蛋要孵化，它其实需要跟外界进行交换的，也就是把有营养的那么好的这就认同他自己这个愿景的能进来的这个细胞团结到一块到组织内，那对一些可能在过程中他不太认可的不太贴合的排出去。当然了这些人不是不好，他有可能是说不再适合这个组织，他可能加入别的组织他就非常好，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交换。所以呢企业文化呢恰恰是半透膜的这个作用其实非常巨大。那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愿景信不信，战略对不对，组织文化能不能，企业文化决定了你久不久，这样的一个问题，大概这么一个思考。
哎，这个总结很好啊。因为两位都经历了比如说从11年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中国 SaaS 这个跌宕起伏的这十年，回想起来就是大家都聊了很多公司，比如说从这种组织力或者是企业文化或者这种组织这个维度去看，这些公司都通常犯了哪些错，比如都跳了哪些坑，然后有的企业解决掉了，但有的企业依然在里面，就有没有一些通常大家都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那个小龙你先开始吧。
我这边的话呢，因为在做人力资源这件事情，就人力资源这个事儿，你可以认为就相当于就是刚才在依旧按这个组织来比，那我们就相当于医院，就是这个医院里边也有中医也有西医，我们有可能的更倾向于西医。中医的话是望闻问切，就是有一个经验，有这个最佳实践，我给你别管是啥我都朝这上面去搬，对吧？有可能他自己有这个经验的这个导师，那么也能看得很准。那西医的话什么概念呢？是讲究数字化，我什么东西都需要诊断，什么东西呢在这个上面就要看有没有这个依据，大概这么一种思路。所以呢我们是更倾向于这个数据化，就是 data driven 这个派系，这个我先说清楚这个。那所以在这里边的时候呢就 OK 了，那到底这个上面它有没有问题，组织有没有问题，踩过哪些坑，你会发现啊这里边致命的问题可能就那么几种，就跟人体这个一样，就是比如说癌症，比如说在这个上面的高血压冠心病，其实致命的病呢其实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对吧？就大概这么一个概念。但确实呢每个企业它的症状不一样，那最后就是不太行了，有的呢就逐渐的发展起来了。这里边照样我们这上面去分三层，有些人是在企业层这一层就死掉的，有些人呢是在组织这一层死掉的，有些人的话是在个体这一层其实没搞好没起来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又生成了这叫51个维度，就是衡量到底哪些指标它是脱离了正常标准的，就跟那个血液大家可以类比，就血液一样，它有一个合理的值，在合理的值之上能够允许多少，平均值之下能有多少，它其实有个认知，有个这个值。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去归类的话呢，其实大家可能企业缩小也好扩大也好，它死亡也好重新创立也好，我们见过太多的 case 了，但是呢总是能在这51个维度里边，就跟在医院里边检查一样，就是能提前看出来哪些指标是超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举个例子，互联网企业比如说在北京，那这里边的守月离职率 这件事情它其实它就非常这个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呢，首月离职率有的就很高，有的就低。这个指标呢，可能无论是老板还是HRD，在你做数据化之前，可能都没有关注到。我管你一个月离职怎么样，对吧？我就看你最后你到底贡献多少吧。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的这个指标是个非常关键的指标，也就是你首月离职率如果不抓，也就是你过来的人可能费了好大劲，招聘成本进去了，第一个月离职了，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可能对应的不光是新人培训问题，可能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到底各种各样的有哪些问题呢？这里边可能列出来大概有80种可能会导致他离职。最后发现，如果我们把它归到互联网行业，在北京这个里面，我们大概率用概率去进行分布，发现就3个。就第一个的话是啥呢？就是你过来之后没有新人培养计划，就在这行业中啊，就是我说就特定的这个场景中，可能每家这个不一样，没有新人培养计划会使得一个人进来之后，你发现没人去带，我这第一个月我就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呢似乎也得不到什么，这时候呢来的时候还没有贴合，然后呢或者是培训又搞得很严格，哎，导致我觉得我好，那我就走了。新人培养计划在这个上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它融入的一个非常关键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发现在一些新兴行业里边，比如说过去的几年教育、医疗，最近的制造业都在大发展，那进来之后呢，你发现这些人的话呢其实没有 mentor 去带，对吧？没有导师去带，所以就是哎，我做的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怎么去做，我找哪个部门做哪些方面的事儿？这个呢你会发现呢，哎，没有一个人去带的时候，你光给一个新人培养计划，有那个计划了，计划压力很大，但我有没有落地的人帮我带我，哎，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不行。所以第二个对应的是你新 leader 的领导力到底能不能照顾到新人，在这一层上，这个上面的事情。第三个的话呢就更有意思，第三个的话前两个都是非常好，我有新人培养计划，有他的目标， OKR KPI 定的非常的数字化，非常好，符合各种 SMART 原则，各种各样的东西，也有 mentor 去带，但是呢还是有一类人比例不小的他走了，因为这个原因占第三名。哎，大家可以猜猜是哪个。但实际上呢，这个上面我直接给大家答案，就是他发现的他的 mentor 可能在这个上面待了3年5年了，他的工资比他高不了多少。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去分布的话呢，就是把这种就是大家这个做得好还是不好的这种原因都归结到在51个维度中，使他能做数字化的体验，在这里边去具体的进行治理。然后我们自己呢在这个里边呢相信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大的问题可能人力资源做得越好，越是在这里边有一个人要力挽狂澜，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呢有可能你平时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倾向于就是你一旦有一个症状发现不对了，你就在医院里边把小病治了，它不至于大病，就积在腠理的时候就不要积在骨髓的时候再去治，大概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里边总结就是刚才您那个问题的话，就是每一层都有阵亡的劣势，说哪一层没有，哪一层都有，但实际上这里边的对应的问题是说早治疗早抓，早发现早去解决，那可能呢它反而是比较持久，你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才能组织力的整体上去，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考。
我觉得就从这个组织能力上来说，我觉得在软件跟 SaaS 行业这些年，就是咱们看见最大的犯的错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觉得这个人挺好，对吧？也不跟看自己跟自己适不适配，都赶紧弄进来，或者说哎，竞争对手有三家有人不错，赶紧弄过来，等弄过来就能抢技术抢客户。因为这是当初在富足状态上，咱手里不缺钱，对吧？甚至说我还把对对手的人挖光，对吧？我这觉得我就能把他业务抢光的逻辑。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哈，这是从创始人角度来说，他不是围绕着我的客户今天他有什么样的核心需求，然后我有什么产品，我的产品和我的营销跟服务上要构建什么关键能力再去找人。就说你看这个逻辑，就是如果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视角去构建组织能力，和我是以竞争，以这个投资人给我钱了，我赶紧要把规模做大，把营收数字冲上去，还是说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公司是100人跟500人上体量。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这是从创始人角度对组织我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怎么有价值有产出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看到大家其实在这个点是没有充分论证的。没有充分论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进人就很松，然后什么人都进，那进完之后可能会发现啊，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也看过有很多公司可能从1000人规模回退到200人规模100人规模是有的。为什么？其实本质上来说是我们在整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客户业务，我们其实是没有去做深入洞察的，所以组织是失控的。我认为这是创始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层。那第二层我觉得呢是能人太多， 其实内部呢，谁都觉得我挺强的，对吧？你看，特别是属于空降的这个高管越多的公司，我们发现好像越难。就为什么越难呢？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从大厂 A 大厂 B 大厂 C 大厂，对吧？我都觉得自己有一套的，对吧？你这样把它捏起来特别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很多，咱们背景呢，都要么就是个营销背景的，我搞不定产品的人，搞不定技术的人；要么是我是产品背景、技术背景的，我搞不定营销的人。然后呢，我搞不定，那怎么办？我就请了大牛进来，请了大牛进来，会发现说你还搞不定他，甚至新老团队融合还搞不定。融合搞不定之后，其实我们原本来的是希望有生产力的，结果变成有内耗的。所以我们就这个点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会错过企业发展的黄金期，甚至说我们赛道最好的这十年里面，我们本质上其实是。我们认为的能人太多，但是呢，它跟企业当前发展阶段、跟我们客户需求、跟我们团队其实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就会导致说，其实我们这还是能力问题。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总是喜欢招之即来的牛人，总觉得他能够这个来了之后能用，但是我们还不太愿意花时间去沉淀自己的组织的能力、打法、策略，去算在构建杂志内生的能力。因为我们觉得说，你看我反正我啥也没有，对吧？拿来就用多好。但其实我们认为，任何的短周期的快速疗效的药，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吸收，没有转化，它就不会变成你的肌肉。是我快速的这个吃这个催化剂，把它吃到看起来我这个肌肉很强壮，但其实可能都是肥肉。肥肉之后，看到你体型很大。但同时会让你的节奏变慢，让你的内耗增多，让你面对客户的响应变慢，让你对竞争反了。但是冬天来的时候你就特别难受，为什么？因为你想减可能还减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属于我们从组织层来看的，就是我们过多的看到的时候，我们叫招之即来的这个团队背后，我们说啊，人家的经验特别好，但最后我们发现你们这家公司有18般武艺，什么都会，但是其实就没有一个是你自己的。那最后的结果是，人家说你这家公司好像这个一看起来就是散装的，那看起来是散装的，人家说那我还没法跟你合作，对吧？客户对吧？这就特别难了，对吧？他说觉得你看你就是你销售人是一个说法，对吧？你那个售前人是说法，你到了产品又是另一个说法，技术还有另一个说法，没法搞了。从我的感觉啊，就是偏感性一点啊，对吧？从创始人角度，从咱这个叫空间兵的角度，从我会去反正比较感性的聊这几点吧，
刚才就聊到了，就是空降了很多牛人捏合不在一块儿，大家都是有自己的独等一面的能力，但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有自己过往傲人的战绩，你就是在一个盘里捏不到一起。就说特别是大厂，没有理论提炼的，把自己的方法生搬硬套的，大部分都 over。 我其实挺想问的问题在于，就是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减脂增肌，增肌不就得吃蛋白粉吗？那蛋白粉是什么？怎么吃？季龙你先来吧。
我觉得哈，咱说谈这个增肌的事呢，咱还得谈有前提的哈，你还得有点家底，至少冬天来临之前你对这个事情是有预判的。因为包括就去年到前年吧，这两年我跟几家初创的 SaaS 公司的创始人我都谈过的话题，对未来的预判你是什么，你不要过分乐观，快速的可能把你手里还有点存粮尽可能把它留住现金啊。所以如果说在那个时候选择了用人效量入为出的情况下，他手里还有存量，所以我觉得哈，增肌你还有个基本前提，你手里还有余粮，你买得起蛋白粉。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家现在下一个周下个月的口粮都没有了，咱就别谈蛋白粉的事了，
对
吧？所以说我觉得哈，谈增肌你是不是对未来的困难做了足够的预见，量入为出。那咱说行，这个买衣服购物旅游咱都就先放放了，咱把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存款能看得见，就是我就准备买口粮的了，甚至可能说口粮我不一定是蛋白粉，可能说叫什么这个粗粮，对吧？只要吃得健康那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哈，就谈增肌呢，这是一件事哈。然后第二个呢，说可能这个吃粗粮，你的效率没有像蛋白米粉这么好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得说我得多运动啊。所以我觉得在企业的时候，我们就是运动里面什么，我们呢对外部环境其实咱是不可控的，就因为外部环境这个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那你能决定干嘛？每天早上6:30起来，赶紧下楼去开始跑步啊。你愿不愿意把你现在的团队大家调动起来？ 愿意去研究学习客户，愿意去把咱的岗位的专业技能每天练。因为过去这个时候咱们特别是高管和创始人都在想说，哦，客户那很忙啊，这个我有很多事要干，我现在没有时间锻炼能力。但恰恰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就是外部环境你不能决定的情况，那你最好的选择是干嘛？保持恒定的节奏去训练自己。即便这个时候吃的叫什么可能也没那么好，是粗粮，但是呢你通过更高效率的转化把自己肌肉还是练起来。但这种练法比你吃蛋白粉难多了，但好像这是过冬的时候唯一的选择。所以我们想可能这是第二个点。但你说在这个练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你就有兄弟跟不上？是的，我们说过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说有没有人掉队的？三元有可能就掉队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为了让组织还是能够存续下去，你会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创始人来说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因为特别很多兄弟们跟我们一起这样走过了很多路程，对吧？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确实是我们从组织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做好，但是呢我们整体上还是让组织上怎么能够更轻装前进啊。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别贪多了，别说我锅碗瓢盆都要，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轻装前进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选择。
小龙哥，
我这边也谈一下感受。我觉得今年的话呢，有很多这个企业包括我们自己也在讨论这个增肌的方法。这个增肌的话呢，我们自己后来的理解的是说，其实你首先的运动，你蛋白粉是要摄入，碳水和化合物也要摄入，但你生成的这个肌肉呢，其实还是靠运动把它们整个这个建立起来。如果你光吃这些东西然后不做运动的话，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然后去产生肌肉，很有可能产生很多的脂肪，对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边的时候呢，对应的这个运动是什么，对应的蛋白是什么，对吧？碳水化合物是什么，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也有它自己的这个东西。就是对应运动呢，其实它是引发循环。就是你刚才比如说我在上面设立目标也好，然后去做一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也好，大家一块打仗也好，其实使得呢你的配合其实会更紧密。我锻炼也是一样，对吧？你肌肉经常拉伸经常运动，其实使得它肌肉跟肌肉之间的这个细胞它会更紧密。我觉得组织也是一样。所以呢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一些良性的细胞，我们可能要主动的发起运动，因为运动本身它是痛苦的，它是累的。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细胞呢都愿意去参与的，特别是脑细胞。我们自己运动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儿非常累，对吧？但是呢你一旦把这个循环给构建起来之后，它形成一个正向迭代之后，你会发现呢反而运动会上瘾。我觉得组织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越是在寒冬的时候，越有可能呢把你的大的目标要切成小的目标。我一开始6公里跑不了，我是不是能先跑500米？500米、600米、700米、1公里、3公里，这么扎上去，到最后总能6公里甚至10公里，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无论如何呢，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就是行动起来，就如果你之前没有行动起来，现在行动起来其实比什么都重要。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在说，我在这上面缺蛋白粉了，摄入，还是说我靠内部来生成，然后我缺这个碳水了，我在这个上面是补充，还是怎么来去做？那这个呢可能就像刚才童总说的，就是这里边可能每家的余粮不一样，那在这上余粮比较多的可能就直接买比较高质量的蛋白粉直接就补了，那余粮比较少的这里边的时候很有可能的大家还得配合去合成，这个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无论如何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我自己想说的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把循环搞起来，就运动循环一定要搞起来，另外一个呢设置恰当的目标。你不要说今天我就增肌了，突然把大家上面打懵了，真的要一步步的然后去来，然后去逐渐的增加这个运动量，才有可能是有这个健康的肌肉，对吧？健美的肌肉。那这两个的话也是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大概这么一个思路。
谢谢两位，再见。
好，行，好，再见。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